好，我们看附表第九，意念佛号功德以生信心。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啊，它的特色啊，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一个本尊相应法。所以既然是一个本尊所加倍的法门，所以在整个修学的目标就是达到感应道交，因为你没有感应道交，你就不能启动佛陀对你的加倍。但这个感应道交值得我们说明的就是说，净土的感应道交跟外道的感应道交是有所不同的。外道的感应道交是心外求法，你看那个外道他们那个感应神通啊，你一听就知道向外攀岩的，好像你自己都不要做准备的，完全外在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主导你，他要你活你就活，他要你往生你就往生。佛教没有这种思考，那你这样讲的不是心外求法吗？离开一念心，有一个真实的法来主导你吗？标准的外道，道在心中之外。净土中的感应道教是怎么回事呢？正如华严经说的，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你的心准备好了，佛陀就显现在你的心中。你有一分的准备，佛陀显现一分的力量；你有三分的准备，他给你三分的加持；你有十分的准备，他给你全部的加持。这才合乎佛教的缘起论，就是一切唯心造。所以我们说净土人不要修到最后像外道一样，老是心外求法，弄到自己啊邪知邪见，结果一事无成，方法错误啊。所以整个净土中，你不要管是十万亿佛土、二十万亿佛土，那跟你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你的那个明了的心中，你把资粮准备好了没有？关键在这里，跟佛陀那个多远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在本经当中提到的，我们要准备的资粮有两个，一个是忆佛，一个是念佛。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见就是感应啊。那么这个忆佛主要的一种智慧门，一种内心的关照。念佛是一个禅定门，心中的专注，这两个缺一不可，就像一个眼睛跟脚一样啊。那么在观照当中，净土中的人你要成就两种的观照，第一个观照佛号的功德以起信心。我不知道诸位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对佛号了解多少，你是不是能够真实的观照佛号的功德？所有的信心，诸位知道信心是怎么升起的？信心来自于智慧啊，才能够断疑生信啊，不是说、哦、我有信心。所以什么叫迷信，什么叫真信？你什么都不懂，这不叫迷信。迷信的力量是薄弱的，因为你疑根未拔嘛。我不相信你对一个陌生的东西你会通身靠道，我不相信，我们不可能相信。我们对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对他一无所知，你会把身心世界完全交给他，不合常理。所以一个人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把佛号现前的时候，能够真实的把身心世界交给佛号，那一定是要真实的观照佛号的功德正见，才能够断疑生信，启发我们真实的信心。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定可以救保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观照净土的庄严以发愿力。前面的信心是启动他利门，这个以下的愿力呢，就是启动果地教。信心是比较容易建立的，其实愿力是相对比较困难。好，有些人他对佛号有信心，但是他对往生净土啊，他不一定有这个愿力的 所以他在念佛的时候只启动的他尼们，并没有启动果地教啊。所以一个正确的人，他应该要信心业力都要具足，那么以这样的心态，你才有资格来念佛。那么念佛人当然他的所观境有观想观相持名，但是持名最为稳当啊，下手易成就高。那么这个佛号怎么念呢？印光大师说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十句成遍三三四。净土宗啊，他是以音声来摄心的，说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呢？就是音声，他是一个音声佛事啊。所以这个佛号你要透过三个次第，第一个念，心念，念从心起，从你皈依的心升起，这个时候没有声音哦。那么声从口出，那么经过你嘴巴的震动，要创造一个音声当所观境，然后第三个再把它听回去。所以念佛法门它的整个摄心的方便，就是听你自己的音声。你看打佛经很多人不出声的，其实这个对你非常不吉祥。你的所观境是音声，你自己不创造音声，那你要跟着谁走？打佛七是跟着你的声音走，你不能跟着妄想走，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所缘境要清楚的现出来。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净土宗是有相形嘛，你前面要有个东西来带你嘛。你说你信心具足，业力也具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下来干什么？叫创造佛号啊，创造佛号，然后跟随佛号嘛，心离佛号专一安住，心离佛号相续安住嘛。你不创造声音，你的所缘境变成第六意识的法尘。念法尘跟念一声有什么差别？法尘的所缘境，你看楞严经讲到的是非常暗顿、非常模糊的。你用心去意念你的法尘啊，你耗损的精神体力啊，是听音声的好几倍，就是非常辛苦，入道多辛苦。所以念佛人，你最基本的条件，你声嘴巴一定要震动，即便你轻微的震动都可以，就金刚尺，声音在唇齿之间，你嘴巴只要有微微的震动，它就是个声响。你完全嘴巴不动，那就变成法尘了，那就糟糕了，你很难抓住佛号了。净土法门是你要跟着你的音声走啊，创造一个音声，然后再听回去，再创造一个音声，再听回去，一念相应一念佛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你一定要听你的音声啊。第二个是十句成遍三三四。那么印光大师说，我们把十句佛号当作一个循环，那么吸一口气念三声，吸一口气念三声，最后再念四声啊，形成一个节奏。妄想不容易插进来，好，这个就是一个是专注力，一个是相续力。好，那么净土宗的修学次第要注意啊，以观照力来引导专注力。古德常讲一句话，一句佛号信愿记住。很多人嘴巴念佛，但是你不一定是修净土法门。你看我在竹山，我遇到一个一贯道的居士，他也很喜欢念佛。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念佛呢？他说师父啊，你不知道我做生意很辛苦啊，我事情忙完以后啊很累的啊，但是我在佛堂里面念佛念佛，觉得精神很好，帮助我摄心了，充电了。我说那你相信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相助净土庄严殊胜吗？他说他完全不相信。你说他会往生吗？不会往生嘛，因为佛陀不能诅咒嘛。这个人他多少应该有启动他力嘛，因为毕竟名号是万德庄严，但是我相信他信心是薄弱的。所以净土法门最可怕的是愚痴啊，因为你不知道佛的功德，你就产生怀疑，你就假设佛陀不能救拔你，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三心两意，糟糕了。 问题在你自己，问题不在佛陀。因为你了解不深，信不深嘛，这行就不切嘛，你念佛的力量就受到障碍嘛。阿弥陀佛要救拔你都有问题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带着明了的心啊，你真正的把自己的万缘放下，真正的通身，达到通身靠倒，这个是念佛的标准，一心归命，通身靠倒。这八句话是净土念佛法门的最高指导原则，把你一个明了的心啊，全部交给阿弥陀佛的圣号。但这个是不容易的，你要把你一根拔掉，你一定要经过学习，透过观照。好，好，我们来看看，那么我们怎么去观照名号的功德呢？啊，我们把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有关名号的功德啊，我们简单的提出五点啊。第一个，念佛法门的第一个特点，消除灾障。因为阿弥陀佛本身是无量的光明，这个光明的加持啊，能够消除我们的灾障。其实很多念佛人啊，虽然没有明显的感应啊，但是你冥冥当中很多的灾障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已经帮你消灭掉了。我在几年前啊，我到一个居士团体去共修，有一个男众居士啊，差不多五十出头，他拿身份证给我看，他以前的身份证，他说：“师父啊，你看我以前是长这个样子。”我一看，哎呦，好像道上的兄弟啊。哎，说：“哎，你现在怎么长这么慈祥？”他说：“我就是念佛，拜佛念佛。”哎，真的那个相貌完全不同啊，那个相由心生啊，以前就是一个业障相、苦恼相啊，现在的那个相中啊，慈悲庄严，因为你经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嘛。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阿弥陀佛的广大功德，你一旦去意念他，他马上就进入到你的身心世界，帮你消除灾障，光明的摄受，这第一点。这个是业灭恶，这个身上增长福德，在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四十三愿，闻名得福。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当中，其中有一个愿说啊，你能够意念弥陀的圣号，即便你临终的时候出一点差错，没有往生，你来生也是生于尊贵之家，不会生长在卑贱之家，受人尊重，因为有名号功德的加倍啊，来生生在尊贵之家啊，增长你的福德力。第三个，善根坚固，闻名不退。那么即便你没有求往生的心情，你意念阿弥陀佛，也能够在你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啊，能够成就不退转。遇到障碍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冥冥当中有一种力量来支持你，来帮你破除障碍，使你的菩提的善根更加的坚固。那么那个力量来自于谁呢？弥陀本愿的摄受，善根坚固啊。那么这三个都是业者啊，他利们没有往生的平时的情况。那么这以下的两个是业临终了。其实我们明念佛主要是业后面那个第十八跟第十九愿啊。十八愿我们叫做十念必生，就是十念必生愿。十九愿我们叫临终接引啊。在偶益大师呢，他把十八愿把它判作专修啊，那么把十九愿判作研修啊，这三业专修。我们解释一下哈，专修法门它主要摄受的是众下根人。那么它的修行的重点有三个，就是第一个自心信要，第二个欲生我国，第三个乃至十念。这个乃至十念是临终的十念。好，那么圣导大师在解释这个三之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的时候啊，圣导大师是偏重在自心信要，他是以信心来摄受愿力跟行持，它是以信为根本。那么在圣导大师的开示当中呢，他说这个十八愿要怎么修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要决定深信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的因缘。这个关键他就说啊，一个人能够自心信要的基本条件啊，要相信你是罪恶生死凡夫， 我在新加坡打佛七的时候，很多居士跟我讲说，师父啊，糟糕，我怎么佛号念不起来，佛号抓不住，念一念就丢掉，念念就丢掉，好像抓不住佛号。我说你相信你是最后生死凡夫吗？他说哦，要有这样的思考吗？我们一念心啊，有善业有恶业，当然我们一般学佛人善业会比较强了，我们有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但是诸位要知道哈，我们在修净土中的人啊，你要思维你的善业还是思维恶业啊？是要思维善业啊，思维善业你越思维越有信心啊，越有信心你就不想皈依了，说我为什么要皈依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为什么不皈依我呢？你一定要相信，你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必须被救拔，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最净土中那个谦卑，你为什么能够愿意很谦卑的皈依在弥陀的光明之下？这一点认识是很重要。你要相信你是罪恶生死凡夫，你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出去。这个地方，这个是修皈依的根本思想，第一个。我们造了很多善业，那是表面一层薄膜，其实我们无量无边的罪业都在里面睡觉啊。所以我们的思考要深层一点，不要看今生而已啊，那个无量的生死轮回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我自己是一个苦恼的罪恶众生，我从现在开始，即使我都不睡觉也不吃饭，每天的修行，我还是没办法离开三界。就是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必须被救拔。好，那谁能够救拔我呢？这怎么办呢？第二个，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余无力，称彼愿力定得往生。这关键在这四个字，无余无力。我们一个人平常没有念佛的时候，心中很多的苦恼，很多的恐惧，这个正常。但是如果你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产生恐惧，还是感觉不安，表示你没有真正的皈依阿弥陀佛，你还在打妄想。以善导大师的标准啊，一个人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你即便心中有妄想，也不能随妄想而转了，叫做顺从本愿。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怀疑？什么叫忧虑吗？善导大师说啊，第一个，你相信你业障深重，你认为你业障深重不能往生，这个人没有顺从本愿，你顺从你的妄想。第二个，你认为你福报不足不能往生，顺从妄想。所以一个人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他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完全把身心世界啊，一心归命，通身靠倒，这个叫做顺从本愿。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修理观有点像，把自己的身心世界空掉，然后那个明了的心啊，完全的靠在一句佛号上，这叫一心归命，通身靠倒。好，所以他这个整个第十八愿的修学就来自于为什么他，你看诸位要知道哈，净土中的人啊，对佛号的要求不高哦。你看，乃至十念，这个我们不一定解释成十念啊，有人说解释乃至一念啊，不管一念十念，总而言之数目不多。净土中对佛号的数目的要求是不高的，但是对你的信心跟愿力是百分之百的要求，99都不行。那个皈依的心啊，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它的传承啊，净土宗是很强调信愿的。你往生以火是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呢。啊，所以说信愿的栽培在哪里呢？第一个，你相信你是罪恶凡夫，你自己没有处理的力量；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你，然后你一心归命，通身靠倒，临终的时候以你强大的信心启动佛陀的他你们果地教，然后感应道教往生，这是第十八愿的特点，以强大的信心成就。那么第十九愿呢，它的特点跟这个不太一样了，我们解释一下哈。第十九愿 整个是偶一大师判作研修，研修六度，他是属于偏重上根之人。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心化愿，一生我国。这个第十九愿他的修行跟第十八愿的不同啊，来自于两个特点。第一个，他的内心的胸量是广大的，发菩提心吗？第十八愿他的心中所缘境偏重在缘自身的生死的痛苦，而希求出离，希求救拔，而产生皈依，偏重在缘自身的身心世界。那么这个第十九愿他缘的是无上的佛道跟法界的众生，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所以说这个第十九愿呢，它的特点之一是发菩提心的，心量是开阔的。第二个，第十九愿的福慧两种资粮是广大的，广修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那么这个第十九愿的人发了菩提心，修诸功德，为什么最后是求生净土？因为他自心发愿了，一生我佛。那么这第十九愿的菩萨是怎么样？因为他考虑到整个在末法时代啊的修学啊，捉诸障碍，所谓的啊五浊恶世，那么这个包括这个魔强法弱，所以他考虑到整个生命的退转，所以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所以第十九愿偏重在发愿，他的思考是以净土的思考来得多了，就是把秽土跟世土来得多了。这个菩萨道的最大的障碍啊，我们如果走蓝行道，我们发觉啊，对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分段生死。因为分段生死让我们整个生命的善根不能一加一等于二，它不能把我们生命的善根累积起来。你看诸位，你们今天能够放下世间的尘劳来这个地方听闻佛法，应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不是今生才修学。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生多劫的流转，现在还是这副德性呢？因为我们的善根不能累积吗？那我为大师讲得很清楚嘛，祸业求断犹胚弃，今已则化尽乾宫啊。但连偶遇大师都有这种感叹的，偶遇大师的修行力量多大，他说我这个修行在断烦恼啊，就像这个泥土把它捏成胚弃，胚弃就是那个陶瓷啊，把它捏好的还没有烧，那么下一场雨糟糕了，又变成泥土。我们趁着过去的善根来到今生投胎，二三十年糊里糊涂，福报大的人很快乐，业障重的人很苦恼，不管苦恼快乐都是醉生梦死。突然间醒过来，哎，哇，知道佛法要修学，三十几岁一起修到五十几岁，经验最好，烦恼也淡薄，善根也强。但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啊。你看一个人修行最得力就是这五六十岁的时候，但是死掉，死掉以后来生再来，再来一次也是一样，隔音之谜嘛。糊里糊涂的过了二三十岁，醒过来的时候又三十几岁了，又开始用功用功，用到最后死掉了。这个分段生死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把我们的善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不能把它串起来。所以维大师说，整个成佛之道困难最严重的是三界分段生死这一块最严重。他说你三界分段生死跳出去，后面的变异生死乱不了，后面就很好走。其实成佛之道最难走是我们这个这一块，就是从凡夫位到这个分段生死这一块。我当时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船啊要离开这个大地啊，前面那个地方地心引力不断的吸你啊，你很用力才能够跑出去。等到你离开了在大吸引力地心引力的时候，那个船是任意的前进的，你就在船上睡觉它也前进了。法身菩萨修行没有像我们这么辛苦了。所以我为大师说呢，在惑业求断如胚弃的情况之下，他是从此专修念佛恨，决意心决意今生出烦恼。你看偶一大师的思考就道尽的修十九愿的心态。 我们要很务实的面对生命，不是一种，我觉得我们修菩萨道不要意气用事。你要去思考，我来生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只有两种选择，你不可能到涅槃啊，你要么在娑婆世界，你要么在极乐世界，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多诸障碍，一个是无尘说法。这个地方你要早做准备，所以我们往生的愿力那个方向你要早点决定了。就像那个树啊，你要不断的往西方的方向去走，那个树自然就往西方倒下去。好，所以在净土宗当中呢，我们的修学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是十八愿的啊，以信心来感应佛陀的往生，那么十九愿以这个愿力为菩提道求生净土的愿力。好好，那么这个是讲到名号的功德。那么当我们一个正确的忆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后面的38愿。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者名曰香光庄严。说我们一个人本身的色身没有香气吗？但是我们经常到大殿跟香接触，我们时间久了身上就有香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本来充满了烦恼障、业障、报障，但是我们经常把佛号这个香充满香气充满光明的佛号啊，在我们的身口里不断的运转，忆佛念佛，那么这个万德洪名在心中一运转的时候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我们可能能够怎么样转他层次，净土中的功德是这样成就的啊，我们是把佛陀的功德透过我们的意念转成自己的功德。好，你看这个净土僧前度讲一个公案啊，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叫张宗奎的啊，他是一生是杀鸡为业，临命终的时候呢，他见到一个红衣之人啊，带着一群鸡啊跑到他的面前啊，那个鸡就飞起来啊去啄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非常痛苦的哀叫啊，就他的夫人啊就请了一个沙门叫弘道法师。弘道法师呢就告诉他要忏悔，那么告诉他修行念佛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宗奎居士呢当下就很至诚恳切的提起佛号，那么相续生念，结果呢后来就闻到香气，而且他自己也说啊情机化气而安然的往生。净土中往生的人经常会闻到香气，会容易看到光明，这个两个是很特别的啊，就是弥陀本愿功德的显现。你看这个张宗奎啊，他有什么资粮呢？这是一个造恶凡夫嘛，但是他的心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持者名曰香光庄严。我讲实在话，净土法门他不怕你烦恼重，他也不怕你业障重，但是你的信愿不记住那就完了。不过要注意一点啊，待业往生不能待现行，只能够待种子，就你临命终的时候烦恼不能起现行，你的所有的烦恼在临终的时候必须在种子位，也就是说你临命终的人的基本诉求，我们不求断烦恼，但是基本要求是正念分明。我讲实在话，没有一个人是在颠倒的心中往生的，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一定是众生心够净，然后才可以菩萨影现中。所以净土法门你不一定要断烦恼，但是你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调伏烦恼的力量啊，这一点要注意的啊。这个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好，我们看庚巳的素集是利利他。那么这个大势至菩萨把整个净土中的因地的感应道教的修学方法跟果地的所谓的香光庄严的功德解释过以后呢，就讲到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前面讲法门，这一下讲他自己人，他个人的修学经验啊，我们看经文。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
好的，那么这以下是大势至菩萨讲到他自己的个人的修学经验。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先说明他的自力功德，说我本因地，就是什么叫因地，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我在凡夫位的时候是怎么修行呢？以念佛心而悟无生法忍。我们从经文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大势至菩萨是在娑婆世界成就无生法忍，还是在净土成就过无生法忍，我们看不出来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有念佛。再看下一段，那么从利他来说呢，今以此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人寿到了两万岁以下，这个世界就进入五浊恶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五浊恶世世现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魔强法弱之下呢，我是摄受念佛人，归于净土。你看大势至菩萨他讲他自立的时候没有强调净土，只讲到念佛，但是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他开始强调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告诉大家娑婆世界不能待下去了。好，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十。那么本经到这个时候正式的提出了往生净土的思想，就是摄念佛人归于净土。那么我们在念佛人的两大准备力量，第一个意念名号的功德以起信心，第二个是意念净土的庄严以发愿力。那我们怎么去意念我们来生的往生的处所极乐世界呢？在经典当中啊，是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安乐的功德，第二个解脱的功德。首先我们要对净土的意念啊，第一个是远离恶道。我们在娑婆世界打滚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很容易堕恶道。即便你今生没有造恶业，但是我们前生造了很多的罪业，在临命终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恶因缘的刺激，把这个烦恼业力一起启动起来，就到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出来以后有什么问题啊？多诸疑痴，这个人家讲道理他听不懂，糟糕了，善根产生障碍。你看你今生学那么多教理，你能够对身心世界对宇宙万法产生很清楚的即空即假即中的观照，但是你到三恶道去啊，你现在那个善根啊全部进入睡眠状态，没办法起现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爆炸八难之一嘛。所以在娑婆世界，你如果一定要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你要注意三恶道的问题啊，你要保证你不要到三恶道去。你一到三恶道去你就糟糕了，你看你们两个是同学啊，你一到三恶道出去啊，你回来你跟你同学就差很多了，那你就差人家一大截了，从头开始跑起啊。但是你往上到极乐世界，就表示你从现在开始到成佛的过程，你没有那么大的一种障道的力量，就是远离恶道，这第一个保证。离苦，我们在这以下四个是得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第一个是远离恶道的苦跟障碍，第二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的庄严很多，我们从阿弥陀经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消息。第一个它的深处庄严，你到极乐世界第一个是在一个受身的处所啊，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三个地方，七宝所做的池中间有很多的无量无边功德的水，水当中有莲花，这个是第一个深处庄严。第二个处处庄严，就是宫殿楼阁，你所住的宫殿楼阁啊都是七宝所成。第三个环境的庄严，七重南行、七重楼往、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遭围绕，这个宝树的庄严。所以从极乐世界我们在观察呢，有三个主要的结构，第一个深处住处，第三个是外在的环境。从结构上来说，第二个从它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啊，极乐世界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充满的光明，极乐世界没有晚上的事情，它每一个宝物是放光的。第二个极乐世界充满了香气，它那个宝物是不是放香气的旃檀香气。第三个极乐世界是充满的音乐，常作天乐。 所以极乐世界是充满光明的世界，充满香气的世界，也充满音乐的世界。他依止这个光明香气音乐啊，来演说妙法，这个就是他的依报的环境的庄严。这一下我们看到，这一下三点是业的正报的身心世界。第三个衣食自然，我们一般人要为衣食忙碌吗？你为什么工作八个小时呢？其实你不是真正想工作，你是为了要换取衣食，所以就浪费很多时间。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是施食得食，施衣得衣啊，就减少很多的身心的疲累。第四个身心安乐，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他的那个色身啊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是一个清虚之身，是无极之体，一身没有病痛，而且他那个四大那个地水火通啊，特别的精妙，会产生创造很多很多的快乐的感受给你啊，犹如阿罗汉的肉尽通的快乐，肉尽的快乐就是那个灭尽定，那个安乐。好，第五个寿命久远，这个最重要了。所有的福报要以寿命做基础，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主义者。你看这个，你看我们这讲堂很漂亮，很庄严的，灯光也很好，环境也很不错。但是所有的功德，这么多功德，有一个条件，它必须存在，它要不存在，所有都没有。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的寿命，就是我们今天很努力的积极思量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果报体是多久的寿命呢？是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我们一般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了，所以你再怎么懈怠啊，就足够你用了，这个果报体足够你用了。所以古人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修学叫做一劳永逸，拼个今生永作闲汉，你拼一次，你后面就全部就成功，一成功一切成功了。你看你到天上去不是啊，你很辛苦到天上去没多久掉下来，你还在拼一次再上去再掉下来。极乐世界不是，你往生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啊，你就永远不退转，寿命久远。好，所以我们要思考啊，我们在娑婆世界有恶道的三恶道的危机，环境的这个干扰，衣食的忙碌，身心世界的苦恼，寿命的短暂，死亡的干扰。而你到极乐世界，远离恶道，国土庄严，衣食自然，身心安乐，寿命久远。你应该用智慧来判断，判断你该怎么做。所有的菩萨道都是以智慧的抉择做基础的，一定是以先智慧才产生修行的动力。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只是约着我们的安乐道，安乐的功德，再看解脱的功德。极乐的解脱功德我们简单的提出三点。第一个随愿闻法，极乐世界的听闻佛法是随其自愿自然得闻，他不一定要到讲堂啊。像我们在娑婆世界，你在你家里面是听不到佛法的，很多的吵杂声啊，电视声啊，你听法一定要来到讲堂的啊。在极乐世界，你到这个山边林下散步啊，微风吹动珠宝行树，举宝罗网初为妙音，譬如百千种叶同时记作，闻思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它是很自然的，你不一定到讲堂去的。第二个具足五通，那么极乐世界它的五通当然最重要是神足通了，就是你能够依止神足啊，亲近十方诸佛，所有的善知识以佛陀最为圆满啊，他能够知道你的善根的厚薄，知道你烦恼的轻重，那么有方便力来为你灭恶生善，成就善根。所以在极乐世界，所以我跟大师说啊，其实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他说你往生极乐世界啊，就等同于往生十方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极乐世界。我说不对，你往生极乐世界就等同于往生药师佛的世界，要往生到其他诸佛的世界。 那么我当时提出这个理由，就是约着神足无碍，因为你神足中太厉害了嘛，你随时可以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嘛。所以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没要求你一定要带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依止神足通啊，那么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当然也等于是亲近十方诸佛。看第三个功德圆满，那么这个一生普树愿就是说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近避至一生不处。我这个人的个性不喜欢到处跑啊，我就一直在极乐世界待着，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待到最后可以做到等觉菩萨，然后再回入娑婆，跟你跟众生结缘，结缘差不多了，然后到你有缘的众生去示现八相成道。这第一个，你可以就近避至一生不处，你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参学。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些人他大悲心特别重，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他到那个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他那个大悲心啊就驱动他一定要回入娑婆。那么这个菩萨成就法身以后回入娑婆啊，在极乐世界参学的菩萨有什么好处呢？在48愿说啊，这个人啊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个从极乐世界出来的菩萨是非同小可，成就普贤之德，普贤的功德是时空无尽的，他的神通辩才啊是没有时空障碍的。你看我们所有的菩萨的功德啊，以普贤菩萨最为殊胜。那十方如来有长子嘛，其名号曰普贤尊嘛，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即便你不想一直待着，你回度娑婆的时候啊，你能够成就普贤之德，神通辩才啊，随心自在，没有时空的障碍。这个是我们要意念净土的庄严啊，安乐的功德，净解脱的功德，来启发我们往生的愿力。好，我们回到经文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啊，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我们今天啊往生净土了，最大的诉求啊就是成就不退转，善根不退转。娑婆世界的问题在哪里啊？因为它是一个五浊恶世，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大环境的染污啊。有印光大师说，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修行的像溺水啊，溺水的鱼啊。你说哎，我今天啊我没有做功课，我的善根没有进步，但是可以也没有造什么罪业，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其实你是退步。因为你没有进步就退步嘛，因为你这个溺水的鱼啊，它大方向是在往后面走嘛。你看我溺水中的鱼，我今天不游，不游的结果就是往后退。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你在娑婆世界很用功的修行啊，顶多保持原状了。因为这个鱼，你这个大环境是众人皆醉，你不可能一个人独醒的了。因为我们的心有所住嘛，你住在环境，它对你就产生干扰嘛。你除非你就是完全无助。所以在这个经典上，佛陀讲出一个小故事说啊，他说有一个鳄鱼跟一个猴子，在一个树上啊，有一个猴子，树下有一个鳄鱼，两个好朋友。这个鳄鱼他事情忙完以后啊，就跑到树下乘凉啊，跟猴子聊天啊，两个一个日久以后生一个很好的感情的朋友。后来这个鳄鱼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啊，看到鳄鱼的太太啊心情闷闷不乐，他说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这个鳄鱼的太太说，是啊，我身体不太舒服，我现在的心情呢，我要想吃猴子的心脏，我要吃不到猴子的心脏，我这个寿命可能不会久远。那么鳄鱼当然是内心的爱护他的太太吗？说哦，这样子哦，啊，那我知道了。 那么鳄鱼到第二天的时候，到树下乘凉的时候啊，他就跟猴子打招呼了。他跟猴子说啊，说哎呀，你不要老是待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河的对岸啊，那个地方的水果又大又甜啊，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觅食的。猴子说，是这样子吗？对啊，我经常过去那里，我知道啊。他说，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是我怎么过去呢？我不会游泳啊。他说，没关系，我载你过去。说好，那你就载我一程吧。那么这个猴子就，这个鳄鱼就载着猴子啊，这个猴子就坐在鳄鱼的背上啊，就往河边游过去。游到中间的时候啊，这个鳄鱼就往下沉。猴子说，哎，你这样往下沉，我会死掉的，我呼不到空气。他说，对不起啊，我就是要你死掉了。因为没办法呢，我太太要吃你的心脏。猴子当然很聪明，他说，哦，这样子哦，你要不早讲，我的心脏挂在我的树上没有拿下来。鳄鱼说，啊，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啊，你再把我载回去，我拿给你就好了。那么鳄鱼就把他载回去，载回去以后啊，猴子跑上去就不下来，你这个人真坏啊，我们好朋友一场，你竟然陷害我。当然这个故事说什么意思呢？你看，身为鳄鱼，他也不是想要陷害朋友；身为猴子，他也不是有心要欺骗朋友。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是五浊恶世。因为我们人跟之间结了很多的善缘，但是更多的是结了很多的恶因缘。那个因缘的刺激，有时候我们造恶业，某种程度是外在环境使然。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哈，我们现在这个迷鸟的心啊，即便你现在是善根深厚，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的善法，但是我要知道，我要提醒大家哈，你现在的内心世界啊，是你整个广大生命大海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了，可能是你最好的一部分了。你今生是你的广大生命的最好的一部分，起现行。你看，我们今生的生命是在大海里面舀一瓢水，搞不好是舀的最干净的一瓢水。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的求生净土的，就是说，不要高估你自己啊。不要被你一时的善业那个表层的太平绅士的假象产生迷惑颠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以此戒设念佛人归于净土，就是为了不退转嘛，提供一个安乐的环境，一个清净解脱的环境。好，我们看几三截他圆通方便，看经文。
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
好的，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的修学法门对我来说，在末法时代五浊恶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法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偏重于前面的理观啊，正念真如来破除我们的颠倒想。净念相继呢，就在一念的无所得的心中呢，提起我们忆佛念佛的功德啊，忆念名号的功德，忆念净土的庄严，然后来忆持这句佛号三资粮啊。那么依止信愿行三资粮，成就大乘的三昧，这个对我来说，对末法时代来说，是最为殊胜第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啊，阿弥陀佛的圣号是一个多元化的功德，它跟我们一般布施持戒不同。你布施就成就福报吗？持戒成就庄严吗？成就尊贵吗？忍辱成就庄严？以一般的善法的功德是单一的，但是名号叫做万德洪名，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功德。那你能够启动多大的功德，就看你自己准备了多少的资粮，你的信心、你的愿力、你对名号的一个专注力啊，这个地方 更重要是你的信念。有一分的信念，你就启动一分的他尼门国际教；两分的信念，乃至十分的信念，启动十分的他尼门国际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忆佛念佛。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了哈，这个他尼法门。向下文常复再来日回向。